慈悲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座前，非常谢谢你，因为你这么看顾保守我们。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再次跟我们同在，开导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主的正道上再次受到教导。我们仰赖你，恭敬的依靠你，把这个时间所要学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先问是一点关于神学原则。神学的圣经原则，那神学圣经原则特别重要，因为神学的圣经原则呢，把整个圣经的系统抓了清楚以后，抓紧以后呢，你在解经的事情上就不会立得太远，你不会立得太远。但是神学的圣经原则有一个软弱，你很可能是先有一些意念，才去了解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个人的感受在这一方面呢，圣经的真理不会差得远，但是借助圣经的这个研究跟考察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圣经原则、神学原则的引导，你就不会走的差误，不会有走差误。你不会走差误呢，你的本身灵性就自然会得到造就，自然会得到造就。在圣经的过程里面，你并不是要发现亮光，圣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发现亮光，那也是真正知识呢，这就造就，这就神的道的喂养，这个特别重要。如果圣经的原则是为了目的，是为了发现亮光的话，那么你的错误很大，因为呢，你就盼望新的东西。其实在整个圣经的真理里面没有新的东西，每一件东西都是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已经有了，因为新跟旧不是时间性的，那是内容本体性的，本体性的新是永远长新，与众不同，本体性的不是时间性的新旧那个东西。你千万不要想办法发现圣经中间新的亮光，好像别人没有看过，你要看，你要了解那个东西，不应当你哪一种心态，你的心态要正确，就要听见神的话语，神对你要说的话语。我最近越来越发觉一件东西呢，你如果专心传神的道，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分析圣经的话语，就好像什么，好像吃家常便饭一样的，你吃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呢，你会得到很好的喂养，是好的喂养。那么羊群呢，能健壮的话，教会自然就健壮起来了，就健全起来了。你不怕你的羊群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它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那些新奇的东西呢，就是一时性而已的。所以最重要一个传道人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质素。第一个，他有神的道，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质素。他有神的道。第二方，他有那个很好的人格或者是生命的背景，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他的生命的中间呢，发生了效用。第三呢？他对着神的创造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换句话说，他有一个足够的合宜的知识来衬托他自己的人格。换句话说，他应当懂的东西在一般的普通常识上面，在知识上面应当受到足够的教导。所以三件事，一定要神的道，一定要有好的人格来衬托神的道，还有一个第三个东西，就是你的常识增广见识，你的要广要博，你不一定要专那是一定要博，你的专就是一个，你对神的道要专，就是其他东西专不专不是太重要，但是博这确实很重要对神的创造有一个应该有的法回应，这个很重要。所以神学原则呢，可以说在我个人的观点里面呢，是圣经学原则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再加上一个经文的文脉原则，上下文文脉原则跟历史 跟历史啊，跟这个东西，跟这个文字意义等等这些原则衬托在一起，你就很完整了。 OK， 你抓得紧这几个要点就是了。等一下在结束以前，我们会讲一些神学原则的东西呢，还会讲一些整个圣经的神学原则，你要抓住的几个要点，我们会跟你谈论。我们先讲一下第五章里面这个是预表原则，预表性的解经，预表的解经。有没有这个讲义？有没有？有预表解经。21面预表解经。预表解经有时候也叫做呢象征性的解经，象征性解经，21面是象征性解经。其实象征预表呢是有相互的关系，直接的相互关系。不同的地方有下列两点，象征的预表不同地方下列两点。在象征性的意义里面呢，所谓 symbol， 这个象征 symbol 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可以提到以前，可以提到现在，可以提到将来的东西。一般来说这个记号或者象征教导我们当代有关于道德的真理的施舍 symbol 的东西，一个记号。预表不同，预表那是一种形象或者一种形态的形态，或者一种某一个事物，真正事物的形态或者形象，它只能够讲到将来的事，预表只能讲到将来的事，它不需要讲到现在，因为讲现在的话呢不懂，所以用预表讲到将来，是用现在去预表将来的。一般来说预表不单教导一些有道德性的真理，也同时预言将来的一些真理，未来的一些真理。就预表是为着当代的人，也为着要来的世代的人。预表一个固定的路线，有一个固定的路线，或者一个固定的中心思想。圣经里面的预表呢，特别是救恩性的预表，一定是跟弥赛亚、跟救恩有关系的。你要注意这一点，不要随便预表东西，不要随便预表东西，不要讲这个预表什么预表，不要，你会变成语义性的。所以呢，如果人问你象征的预表是什么不同，很简单，象征可以讲现在，可以讲将来，可以讲以前的事，但是预表的东西只有讲将来的事情。Okay. 预表的 counterpart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实现。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更清楚这一方面的事情。一般的理解，一般性的理解和假设，预表解释的，预表释经的一般了解、理解和假设。第一，上帝不单用语言把自己启示出来，他也用一些事物，他也用一些事物和事实来衬托语言，把自己启示出来，跟自己的计划启示出来。 所以疫表可能是一个事物，可能一个事件，好像过红海，这个是一个事件。好像献祭这个是一个事物，了解这个东西吗？讲到将来一些事情，彼此之间呢，事物跟字句、话语跟事件、事物都是彼此衬托的。在所有的仪表里面，最完整的设立，最完整的设立就是道成肉身。仪表里面最完整的设立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圣经中的救赎史的中心，救赎历史的中心。圣经中救赎历史的中心，第二，它是旧约启示的汇集点 Convergent Point， 汇集、汇合、汇集，汇是三点水一个框一个架子这种的汇，汇通的汇，汇合的汇，汇集、汇聚、聚集的聚，汇聚，不是聚聚的聚，是聚合的聚，汇聚点，汇聚点，所有的旧约的启示的汇聚点。它也是新约理解新约的源头的起源。你要了解新约的真理，你要从启示这一方面做出发点，或者理解的出发点是源头。第三点，预表呢，写明了一件事，就是所有事物或者事物或者是实际事件的意义，那是彼此关联的，是显明神的救恩，叫做底数，你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东西的底数，那个 underlying denominator， 把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的，那就是上帝的救赎。第四，历史本身呢，是一个预言将来的蒙福世代的一个启示，一种形式的启示。历史本身是一种启示的形式，它是预言要来的那个时代的部分，蒙福的时代。换一句话说呢，预表的本身一定是在整个历史的这个渊源里面，这个路线沿革着历史的路线走出来，那不会倒过去的，历史永远向前走的。特别是圣经的历史真理的，圣经的历史观，基督教历史观是直线性的，不是曲线性，也不是螺旋性，更不是循环性的，不是圆形的，是直线性的。所以是向前看的，直线性。你先抓到这几个原则，以后你讲预表就容易了。特殊方面的假设理念，第一点，所有历史的事实，具体方面的假设或者特殊方面的假设，在圣经中间所有历史的事实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对于象征性的意义，象征的本身不是一种的 image 就是形象或者塑像，一种的 形象，不是一种的凡像 image 凡像。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所记载的所有的事实或者事件和神迹，都是历史救赎史中间的属灵真理的象征，都是救赎真理的一些记号，救赎历史真理的记号。
创世纪24章到32章关于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切，跟胡西亚书12章同样的这些历史所经历的，圣经特别表明一个东西。我们特别看何西亚书，但以理书的后面就是何西亚，十二章二节到四节。讲到这个雅各啦，讲到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扫的这个故事的东西，讲到雅各经过这个比努伊勒，伯特利倚天上帝啦，比努伊勒等等这些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很清楚的是显明一个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十一章更清楚，雅各书何西亚书十一章一节二节三节到四节，可以说更清楚，讲到上帝怎么引领以色列人进到从埃及出来，跟他们所经历的各样的情况，这个历史的过程带着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带着象征性的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呢，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所记载关于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不单是说明耶稣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把很少的饼供养供给这么多的人，但是更进一步呢，他自己说就显明做这件事的耶稣是生命的粮，这就是一个预表。这个神迹呢带着一个象征性的预表，耶稣是供应生命的主，是生命的粮，他自己说的。等一下我们讲到解释那个的原则里面呢，就会看得清楚，更清楚了。第二方面，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不但有象征的意义，也带着一个预表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就讲预表这个意思的解释。预表的特征，预表有什么特征？希腊文这个字 tupos， 这个 tupos 这个字，预表这个字，它是指着一个记号，很特殊的一个记号，是指着印模这个意思，标志印模。这个翻译错了，不是死亡的印印啊，达埃这个地方不是死亡，达埃的意思就是模，那个一个铁模，那个就是达埃，那个叫做什么模板，那个铁模，后置一个模型，主模这一方面模型。在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呢，特别是指着模型这一方面。在神学上的理念来说呢，所谓的预表一定要有神预先定案的代表关系，预先定的代表关系，不论是一个人物或者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利率 institution， 是这利率，一个利率事件系数或者利率，跟新约的事件人物或者利率有一个直接的那个关系，一定有的，不 换一句话说，当讲义表的时候，圣经一定会指到新约里面的一个 counterpart， 一个我们英语话叫对手，中文应该叫做夫跟应，那个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它有一个预表，预表预表什么？那个实体，预表跟实体，应该用实体，一定有。新约里面就应验的过程里面就讲实体，旧约里面没有应验，叫做预表。所以呢，在预表里面呢，一定有三个最基本的，最少一定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特点，三个特征基本要素。预表跟实体，预表跟实体一定要有很明显的显著的相似点，这是第一点，预表跟实体一定要有明显的相似点。第二，所有的预表一定在神的计划里面被指定。摩西跟实体相似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呢，圣经多少一定有所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经文一定有这一方面的解释。你看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一定会提到这个东西。第三个点，所有的预言预表一定会讲到将来的事，一定是描述将来的事。预表的本身一定要有，在本质上有预言性，有预言的性，预言。所以使预表跟象征完全的鉴别出来了。在旧约的预象征里面呢，跟预表差不多都是相同的，相同的。所以呢，在还没有讲到他的预言讲到这个他的预表的时候，预表意义的时候，你应当先讲到象征意义，应当想把象征意义先解释清楚。换一句话说，旧约的预表你应当先从象征意义做出发点看清楚，才能够讲到预表意义。拿一个例子，以赛亚，神的仆人，象征意义一个受苦的仆人，预表意义就指着耶稣。以西结也是如此，侯西亚特别更清楚，象征意义他娶了他的太太一个淫妇，就象征意义，弄清楚他真的娶了她，给他洗了澡等等等等等。他的预表意义是基督对神的子民，悖逆的子民的那一种恩典跟慈爱。第三点特别重要，你稍微抓住这个东西，抓紧一点这个。从圣经中间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圣经的历史显明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延续性的。不断的在工作，是这个工作是延续性的，没有间断的。圣经的预表跟外教或者非以色列人的预表文学的预表不同。那些非以色列人的非犹太教的预表文学一般呢都是非历史性，也是迷失性的故事的， 预言性的。然而以色列人呢，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预表文学呢，含蕴着一种历史的类同，历史性的类同。什么类同呢？就是幕后要发生的事情跟以前发生的事情有相似的地方。换一句话说呢，是一个历史的成型过程。因为是历史的成型，所以有相似的地方。以色列人的先知并不是单单预告，先讲预告将来某一些历史事件要发生的事，历史上要发生的事，他并不是预告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乃是在神的计划模型里面，这个计划模型里面，或者上帝的重复运作里面，工作里面，计划模型跟重复运作里面，在神的历史里面，神跟他的子民的运作，跟他子民的这个因应运作。换句话说呢，整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新约、旧约跟新约，是一种有一种模型，它可能是重复性的，但却是有一个形态出来，不是突然性的。圣经的预言不是说要发生什么事情，明天下雨，这个对圣经来说不做这样的预言，它乃是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显示。看看这几节经文，来看看亚摩斯书九章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结须收割，串葡萄的必结须杀种的，大山要地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这一句话的本身不是单单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要怎么好而已，那是很清楚的显明神的应许的不变，上帝不断的运作在他的子民的生活里面。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一章，六节到八节，讲到幕后的日子，豺狼必以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轭，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领他们，牛必以熊同色，牛犊必以小熊同轭，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来的孩子必玩耍在会蛇的洞口，断来的银儿必按守在都市的下上，在我圣山的偏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充满海洋一般。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要避免小心，要很小心，你不要用预言性的去解释它的信息，就是说当神的应许临到的时候，实现的时候，必有康泰的那一个状态，是不断了，不断了。它不是单单将来有一次要有这一种事情，它不断了一种 repetition， 再重复，再重复，一直到最后完成，在末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其他的经文你自己参考。好。到底预表有几种种类呢？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讲到预表的时候呢，有六个种类。 第一种类是人物性的，亚当预表是预表，耶稣是实物实体，所以亚当是预表耶稣，第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罗马书第五章讲的特别清楚啊，亚伯拉罕就预表那些所有有信心的人，摩西预表基督，本体是基督。只有在那么事情上呢，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事情上，你不要把预表跟预言全部混在一起讲。有很多人把预表跟预言混在一起讲，摩西代表基督，就是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事情上。你不要说摩西代表耶稣，所以摩西娶了太太怎么样子等等，这些东西都你要尽量避免去谈。以利亚预表约翰，施洗约翰旷野的人生，大卫预表那将来的大君王基督，所罗门是预表和平之君，并将这个启示告诉神的子民。第二就是预言，先知领受神的启示，并将这个启示告诉他的子民，这就是预言。这些启示就是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照明现在的事情，并且开启将来的事，所以包括以前、现在、将来，预言。第二，先知的基本叙像兴趣叙像，那是神的国度，也就是基督的救赎工作。换一句话说，先知的道，先知讲的话语，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国，神的救赎。再讲一次，你讲到的时候不论怎么样子，都是要以神的国跟神的信、神的救赎为中心，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论讲什么都应当以神的国、神的救赎为中心。第三，预言的启蒙或者是 initiation， 就是开启领受和沟通或者交通沟通，三个要点。根据彼得前书1章1到1章20-21节，所谓的预言，一定要先知的话，一定要从上帝来。第二，先知有上帝的启示，或者上帝借着梦、意象、梦、意象、内在的催促，内在的催促，或者是直接的谈话交谈，把他的心意告诉人。都有吗？让人可以传达他的信息。好的，我们现在把预告跟应许做一个分别。预言应该说预告，这是 prediction， 是预告。所谓预告呢，是对将来的事件的一种呢特殊的知识。而应许呢，是对上帝已经定了要成就的心意特殊的认识，不同。 一个是对将来的事有一种认识，有一个特殊的光照，另外一个对神的心意已经定下的心意有特殊的了解认识，那个是应许。什么应许？这个将来要成的事是必定会成就的啊！所有的事件一切的事物都是为着运作为着那一个应许成就。所以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将来的事，在不断的成就完成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完全过程中的将来的事，这个就叫做应许。神应许给你，好像已经在煮菜，就是已经在 cooking 那个东西，过程成就，将来是要成就的过程。所有的预言都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成就，这一句话特别重要。所有的预言工作，神的应许都是在上帝的，对不起，神的预言，所有的预言都是在神的应许里面的这个敬意里面 context 里面成就。所以预言，换一句话说，先有预言了，先有应许，啊，错了，先有应许才有预言，了解吗？神要做了，所以就预言。
预言的有才应许的。
错了。
先应许了才预言出来。
对不对？神在他的心里面先定了一些东西，所以给人知道预言，先有应许才预言。圣经的预言一定跟应许有关系。换一句话说，基督教呢，整个中心信息呢，建造在神的信实里面。我在说，你的信息，你的讲道，千万要小心。你的讲道不要一个带有恐惧性的，讲道要有神的同在性的。恐惧是那个人造成自己怕，不是你吓他，你听懂吗？传道人千万不要去吓人，你就讲到他自己怕，是他怕，不是你去吓他，你听得懂这意思吗？听的人他自己怕，你不要去吓他，你不怕我弄你怕，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东西。耶稣是一个绊脚的石头，不是他去绊脚人，是人自己跌倒，你听懂这意思？人绊倒了。我对一些人的讲道有一些很大的意见，最大的原因还是用人的办法，引诱也好，用讲道引诱人相信，威胁也好，都是不对的，要很小心的。因为神的应许根据神的信实真实，所以你的应许，你的信息应当是在应许里面。好的，我们现在讲一些圣经的应许里面的特殊的一些具体性的特点。圣经的预言在整体理性来说是带着有机性的系统，是一个有机性的系统。意思是说，预言并不是个色性的、个别性、个色性的、没有关联性的预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所以圣经的预言呢，就好像一个花蕊一样的，慢慢的开花，一直到完全的开出来成全，像花蕊一样逐渐的开成一个美丽的花朵。先从一般的概念慢慢给你看到很具体的概念，一直到完全的成就。 就好像从远到近，越看越明，就这个意思。彼得后书一章，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明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到什么？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就越来越明白，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有人甚至解释这一段经文都讲预表。晨星就是预表基督，可以不可以这么解释？你不能这么解释，你可以这么讲到没有错，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但是真正的意义就是指出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神的预言的东西给你很大的肯定，越看就越清楚。好的，第二个大点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跟历史有很密切的关系。一切的预言都有历史背景，而先知的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人物，带着一个时代性的信息，为当代的人带一个时代的信息。许多时期它本身是一个信息，它带一个当代人的信息，那是一个历史人物，不是虚构的。第二，所有的预言都在救赎的历史的背景里或者境遇里运作，所以一切的预言都没有受到历史空间的限制，乃是跟上帝的大图蓝图大型蓝图有绝对的关联。讲的计划大型蓝图有绝对性的关联。第三，很明显的在新约的圣经中间呢，神的预言或者预言是以宣告的形态 charismatic form 宣告的形态陈述出来，宣告的形态陈述出来，是借着历史的事件宣告出来。这些事件是什么？是基督的出生、一生、死、复活跟教会的进展推展。这一些事件的特点都是在旧约圣经的亮光中间可以明了，换一句话说，都是应验旧约的预言。哥林多前书15章3到5节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复活了。使徒行传2章讲到应用旧约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应验。旧约在新约中间的应验，或者新约怎么应用旧约圣经，都是一种的应验性的预言。第三，所谓的预言有一个特殊的视角或者观点，就是第一点，先知把上帝永恒计划的一个大幅很大的一个幅图大幅的一个图画大图浓缩在一个很紧凑 的时代跟空间里面，就是对神永恒的工作有一种闪时间的缭乱，怎么看过去？所以呢，时间跟后果在预言里面不是重要的，内容是重要的。为这个缘故呢，圣经的预言都有双重的应验或者多重的应验。为这个缘故，圣经的预言都是多重应验。刚才说到童贞女怀孕生子，第一次的应验是以赛跟他妻子同房生了孩子，第二种双重应验是耶稣基督降生，双重应验。旧约里面讲到耶稣来的时候的经文也是双重应验，第一次他第一个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第二重的意义是指他第二重的这个应验是指他将来要再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耶稣的来到跟耶稣的再来都是混在一起讲。为这个缘故讲到末世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末世指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一个末世，就是这个原因。在预言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准许先知们用让他的话带上了先知理念里面或者时代背景里面的这个外套，带上了外套。所以这些形象形式不是重要，内容是重要。为这个缘故，预言的应验不一定是完全绝对的字面意义性的应验。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应当盼望，不应当盼望预言的应验都照着文字意义来行。我举了这些例子，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最后一点，当上帝吩咐先知借着动作来传扬预言的时候，传扬预言的时候，先知的这些动作真正在历史里面，历史过程里面实现，但是这一些预言的实现只能在救赎历史的背景里面或者经义里面完全了解。换句话说呢，但你理书的一些预言你要很谨慎，你千万不要去速算他的日子。当你速算日子的时候你会走岔路，因为它是整体性的应验意义，不是个别性的，要从救赎历史来看。同样的，不客气跟你说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特别预兆那些东西，你要从整个历史的眼光来看，你千万不要从它的记步 detail 那个过程来看。人统计说末后的时代很多地震，对不对？
现在真的很多地震，他就发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地震跟早时代的地震是不是次数多了？错了，我们不知道。对了，不是次数多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次数多了，是我们知道的多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事情呢，你要很小心。当你们看这些事的时候，我已经在门口了，我进了，你要去解释那个进那个意义，不是空间距离性的，那是真实性的。所以那个预言呢，从那一方面的解释，你就会走岔路，不然你一定会钻牛角尖。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那一个时代没有？从人类的开始到今天，没有过一个时间没有大战，不是大就是小，不是内就是外。这些问题你要了解，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误解，误解的是悟道，悟道的时候你五行的中间你又变成了一个小徒王，变成一个异端的领袖，因为只有你知道那些预言的意义。好，现在我们怎么解释预言呢？这有个八条。第一，首先当你看见先知的话的时候呢，你先用字面来解释，除非文脉里面呢说明了一些带着象征性的意义。转来转去，第一步就是注意文脉，注意字面的解释。第二，你要先从整体来了解，你不要先从细节，要先从大体。整个圣经都是如此，先知道整个圣经的大题，圣经的大题，新约旧约的大题，在新约里面一本书的大题，那本书那一段的大题，在于看细节里面去了解。永远是从大到小。刚才我们说到以赛亚书的那一段经文，那后的日子羔羊跟狮子一同吃东西，你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讲细节，你要开始讲大体，讲的慷慨的情况。第二，你特别要注意所有的预言有一种叫做明雅性的实现，萌芽性的实现，就是说整个预言的实现是一种聚合，一种一批一批的分批性的或者聚合型的 installment， 这是什么installment， 就是分批性的碳环性的实现。每一次的部分实现都是下一次下一步的下一批，第一批的部分，每一批的实现都是下一批实现的前奏。圣经的预言从没有双重意思，但预言却经常有双重和多重的应验，没有双重意思，但是多重应验。第四点，
圣经的预言应当从实现的事，已经现实现的事情来解释。这样子你才会珍惜圣经预言的深度。其实圣经好多预言呢，并没有指向某一些特殊具体的事，而是很普遍的一般性的要点原则。第五点，这个特别重要。其实圣经历史的时候，圣经预言的时候，你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不然的话，解释预言的人只关系到、只关心到、关切到历史，忘记旧恩。你会记得孙大成啊，还有几个人特别关照台湾的政治形态的时候，他的预言都忘却旧恩，旧恩变成一个附体，不是主体，而且重历史，你要很小心。当然他现在不这么讲了。来一个例子，最多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启示录的解释。你怎么解释那个千禧年？如果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解释千禧年的话呢，你就会解释到一千年一个时期一个段落，你忘记了那个救恩的意义，对千禧年里面的救恩意义。第六个，启示的预言中间呢，有一种叫做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预言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弥赛亚预言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有一种特别的预言叫做 Apocalyptic 应当翻译作，不是巨性的，很快的。巨怎么写？
剧烈的剧，就话剧的剧嘛。但是旁边一个，但是吧，
极巨性的。
肘子底。
肘子面。
哎，肘子底，话剧的剧那个肘子，把那个哎边擦掉，肘子底。
这个。
哎，对。
聚集性的末日信息，聚集性的末日信息，但以理书、启示录都是这一种的预言。所以这些预言里面呢，信息都是以象征的文字，以象征的文字来说、来陈述的。在解释这种信息的时候，这一种预言的时候，都应当从文字先做出发点，以后应当专注在历史的特殊意义，来了解当时环境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文字在当时环境里面的意义。我们承认在整个宗教文学里面呢，有一些数字带出特殊的意义，在宗教文学里面，不论任何一个宗教，根本没有关系的宗教都会有文字的七这个字，十二这个字，四十这个字，都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很奇怪的，在圣经里面呢，对颜色没有带特殊的意义，所以不论怎么解释预言，特别是这种积极性的预言，都不可以 都绝对不可以用文字字母跟号码来推测，数目字来推测预言的价值。因为先知的这个这种积极性的末日预言是末世论的这数，带着末世论这数，不是带着隐秘性的这数，不是 mystic cryptic 隐秘性的隐藏的秘密的，它是末世性的，不是隐秘性的。有三种预言的解释是不可以接受的。第一，语义性的解释，语义性的解释预言是不能接受的。这种解释认为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文字，乃在于语义。第二，神秘性的解释方法，这一种方法呢，放弃了字面的意思，而从文字的字母跟代表的号码来解释。所以当时呢，犹太的这些老师们呢，把创世纪49章世界的细罗，当这道细罗来到，那个细罗那个字，解释为文字的代表意义是458，而米赛亚同样这个字加起来的文字代表意义是458，所以指细罗就是指米赛亚。我在念圣经学院的时候就是背的要死，所以我知道就是这么解释。为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为什么他怎么解释，就是数目字的解释。我跟你讲，有人666是魔鬼的记号，后来呢教皇的名字加起来就是666，所以教皇就是第几度。后来 Chuck Swindoll 更厉害，他把每一个人名字加起来，有加有减，都变成666。这个叫做 with a little bit speculation， 就是稍微投机性的一点更改就容易了，加减乘除。第三个方法